我们先听父亲也吃蛋。
我今天想说啊，最近那个 Clubhouse 不是很红吗？
对。
然后我们上次虽然有开上一集有录，
有开，
但没有互动。
对
对。
其实就缺它的那个软体的魅力点，就是在
互动嘛，
互动举手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
那我们本来很早很早以前就想要找一些朋友来访问啊什么的，对。但因为我们的形态跟我们认识的朋友都是妈妈，
都有家庭的。
对，第二个是我们在自己的家，
嗯，
然后一个小房间。因为设备环境上也蛮困难的，
对，
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啊，好可惜哦，都一直我们讲，感觉也会有点腻吧。
我听你的笑声都腻了，
可恶。对，后来想说，哎、欸，那我们 Clubhouse 也可以开放，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人愿意的话，
有愿意，
就我看到它的使用功能，就是它可以直接插手机。然后开房间、哦，然后声音就直接进去，
可以这样子哦。
对，就不会是有杂音的，就直接进去房间的。
哦，
然后就可以开放，我们讲一讲，然后中间有个段落给听众朋友问问题。
嗯，
因为上次我去朋友的房间，他就这样子，他要说他在录 podcast， 这个之后会放上去。
嗯、OK， 真的可以这样、嗯。好，那我们可以。
就后来有一些他是会再剪一下，把一些中间的空白、嗯，比如说等听众朋友的回复的时候，他会有个空档，
对，
来把它稍微剪掉一下。
那边
那或者是一些真的太散乱的，再把它剪掉这样子。但整体来说，就是可以用这样方式跟外面的朋友，跟听众朋友，或跟
互动，
或跟我们想认识、我们想 fit 的朋友，用这样方式做。
嗯、
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人真的想要跟我们这个互动吗？
嗯，对，可以开个
对，
开个询问之
类的。所以我们想说，在这一集，我们先在前面的时候先问这件事情。如果听众朋友有想要跟我们互动，不论是问问题也好，不论是某个话题，你今天
你也很感兴趣，
你很感兴趣的
想法，
对，或者是长久以来你听了，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几集了，
嗯，
对你一直有想要的疑问，我们一直没讲到的，你可以直接我们开房间的时候你来问，
嗯，
或者是我们到时候找一些朋友的时候，我们也会以这样方式请朋友在 Clubhouse 上面跟我们分享，那到时候想要互动的也可以
，OK。
那比起今年的实体，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做那个实体活动，
嗯，
是实体录 podcast， 像百灵果那样子，
我觉得好，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好厉害哦。那比起那样子，我觉得还比较遥远一点啊，
太难了，
我怕我办的没人来，好难过。
对，
对，那我觉得开个 clubhouse， 就算只有。
一两个朋友，
几个朋友，或者是十几人进我们房间、嗯，我觉得蛮开心的。
嗯
嗯，因为上次就讲到一个点，我觉得这个观念蛮不错的，就是大家会在追逐 podcast 的排行榜啊、收听数啊或什么之类的，有时候会那个会失焦，就是你的那个标准尺会太被养大。
嗯，
那像我们现在每一集大概1000多人，
嗯，
想想看1000多人其实很多人，
嗯。
就1000多人听过、
嗯、
算起来其实还蛮多人的这件事情、
嗯、
那像开 Clubhouse 大家都会想说哎、欸，我的房间人好少我只有100-200人而已看很多大房间明星房都好几千人、
哦、
对但是就有人讲说你看你想看那个房间100-200人在听你说话
很多如果换做到实体
对对对对对如果实体话它是整个教室的满满的人
满满的人
所以我们1000多人事实上已经涵盖了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圈
嗯对
以我们认识的人来说的话
已经超越了我的那个 Facebook 的朋友朋友数量
真的就其实非常多的、嗯、所以可是我们会觉得少是因为我们跟那些排行榜上面比可能要好几万几十万的感觉、
嗯嗯、
然后才觉得少但事实上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做开心的来说或我们自己两个人讲话来说有这么多人听我们两个讲话是在值得很感谢的事情、啊、所以只要放下这个心态来说的话我就觉得、欸、就算我们房间只有5-6个的朋友来、
嗯、
那其实看就其实把我们这边坐满了把我们小房间坐满了
小房间就塞爆了
对对对那其实就已经是很我觉得很热闹或者很值得感谢的事情了
嗯,
嗯大概这个人所以我们希望这一集我在这一集发布的时候发脸书的时候我会在底下然后问大家时间然后第一个时间下来、嗯、然后主题会先定下来到时候就可以邀请朋友跟我们一起开房间
OK 好，
对，所以我们主题就要先想好，到时候就要先想
好，我们要把主题先想好。
那也稍微预告一下，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过年，
对，过年、
也因为过年的关系，所以我们过年只会上这一集，在下一次就是过完年后才开始录了，对，所以隔比较久的时间，好，如果在比较。我们的忠实的听众哈，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准时的收听哈。那这集会隔了比较久一点，
嗯，好，
所以这期说的是我们过年的故事，
过年
应景一下。
过年，你小时候有记得你收红包？
红包当然要收啊，
当然要收，
收到超大的，不
是超大，
年纪超大
哦，哦，你说你很年龄很大，到现在
出社会后
都还有红包可以拿？
哎，对。
那我想问一下，
等一下你这样泡我的料？对，我现在还在拿红包，但是我有回包。哎，不是回包，是我有包给我妈跟我爸。
对
啊，我妈啦，因为都是我妈包红包的。嗯，然后他们也会再包给我，
跟我。
对，就会包给白鹿也会有，就是我妈这边她一直都持续包不断的。
对。
那我在某个年纪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包给他，然后我叫他不要包给我，他还是包给我了，然后就说啊，我这个我孙啊，怎样之类的，
对，
所以也不是我真的不借
不借，
不借掉这个，
你说拿红包的习惯吗？啊，有时候就是
长辈就
喜气嘛，
长辈就给了嘛，
对，给了就是要拿，
拿了，
你就重点是你回答一点就好了。
对对对，大概这意思。
嗯，好，所以你小时候红包你都拿到都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我大概前三个月会想说我要存，我刚拿到的时候会觉得我这一整年都要好好的平均运用。
嗯。
大概在国小跟国中那个时期，我是这么想的。对，那后来每一次这么想的时候，大概前三个月就花完了。
哦，这么快？
还蛮快的。
都没有拿去存吗？
更小的时候，我爸妈有帮我拿去存。
嗯，
那我不知道存去哪了。
哦，但我就是，哦，我懂，我懂，我懂。
但我们也不在意，就是因为爸妈都一直包给我们。
嗯嗯，我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
很深刻。
我们家小时候因为那个亲戚很多，所以红包来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收着，然后要跟妈妈摊体均分。
摊，我跟妈妈摊体，
对，跟妈妈分哦。
哦，
我们小时候
是要分赃的，
是要分的。比如说我收进来，然后我们三个小孩嘛，这要把我骂掉吗？应该还好，就我们三个小孩收进来，那最后真的初二过完，然后要算总数，算完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底，嗯，今年要跟妈妈分多少？
是三个加起来平均吗？还是每一个人
要自己
个别？所以每个人要自己努力。
因为妈妈会依据你现在的成长年龄，还有使用前的金钱的状况，去决定说
你可以留下多少。
对，你可以留下多少？
哇，好特别的习俗哦！
我后来长大才发现。好像真的只有我家这样子欸。
欸，真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妈妈全爸妈全部拿去存。跟你说拿去存。对，或者就是非常真。那拿去存就分为两种。
嗯，
一个是真的有拿去存的。
嗯，
一个是假存。假存有点坏。
拿去存哦，付你的学费了。
对对对对对，就还是拿去你的生活上运用。嗯，啊，有些是真的帮他开一个户，然后就存下来，长大后给他。
嗯，
这是比较常见的。另外一种就会是都给他孩子自己用的。到一定年纪之后，可能国小或者国中之后就都给他自己用的。
哦，但我们
分。
我
会分的，是真的
第一次听到。
对，
因为我有妈以前小时候他们就会
说，所以等下上面会写名字吗？啊，这是哪个亲戚给的？这哪个亲戚给的？
哦，我们会算呢，就是
收礼金那样子。
我会注记一下，
注记
一下
說，当场写吗？
哦，没有啦，但是跑到小房间，
等下马上收了，也不马上记。如果很多人这样子，不会乱掉吗？
红包袋的样子不太一样。你就会大概记得，
嗯，
哦，这个是哪个亲戚的这样子。
好难哦，都。
所以我就小时候就练就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吗？我妈小时候就会灌输我们，就是大人要包红包钱，就是他们自己要包出去，
没错。
所以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
事，是互包啦，互包。
对，是互包，嗯，所以我妈要回收一点，填补她那边的包出去的，
嗯，
所以我们这边收到，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哦，好吧，那就是要部分要跟妈妈分。有时候可能我今年对分，明年有分三分之二，
哦，
这样子，从原本最小的分到最后。
最后是一次分什么时候？
嗯， 没有没有全，我还是到长到记得好像没有，还是没有全拿过。
哦，对，从来没有全拿过，
好像记得都没有全。
那现在还会分吗？
现在不会分啦、啊啊，现在都是我包给他们。
啊、对啦
就因
为有孙子
了，对，有孙子了，
对 对,
對, 對，所以我现在就是都我包给他们。
这样小孩子的不就有要分？
你说孙子的，
对啊，
孙子当然没有啊，孙子就到我这里了，
到你分了哦，
我就帮他们拿去存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什么
给他们？你真的有存吗？我还真不知道、欸。
我没有存啊。
等一下，
哎、欸，你不要这样。但是我有帮他们做别的，
你做
的。
等一下，我有点震惊。我以为
你
是要
冷静一点。
我以为你是
你笑太大声，你后退一点。
我以为你是有存的人。
哎、欸，我帮他们存更大条的、欸。
不一样，不一样，
欧
巴是欧巴，他都记得哎、欸。
我爸不会啊，不记得。
哎、欸，不是这样，长大要还人家啦。
哦，好啊，那因为我是都有记录下来，好、啊，不然再存回去
啊,
啊。
教育费或什么的都是另外的，红包归红包啊、哦。
好啦，好啦，
不然你可以把数字不用那么明确。
嗯，
对，但是可能他比如国中之后某一个。嗯我会过年就说，哎、欸，这个都是之前帮你留下来的，取个整数给他。
哦，好。
对，那他一定忘记数字，
当然忘记数字、
啊，他连数字都没算过啊。对，所以他看到这个就哦，妈，当年居然有帮我存下来，嗯，也是蛮尊重我的。
哦，
这个心不一样，你不要存，我太惊讶了。
就是你知道，我每年粉丝团，因为我每年我经营粉丝团，也就是说，哦，收到红包，對對對我一定要今年帮我存下来，开个户头。
对呀、啊，
开到现在少女都6岁了还没开。
对呀、啊哦，我还以为真的有做，天哪！
好啦，好去做。怎么就不要接自己的料？
我有点惊讶。
嗯，
好，没有，那刚讲的。
好，红包，所以红包，
就是现在都到你那边嘛？对，
对，现在。对，现在讲到孙子就对，好，对，
孙子就是小孩子，现在都到你那边去、
嗯。是，
那到你这边，你会有想说要怎么帮他运用吗？
就帮他付掉他的月费啊，
就生活费啊，
生活费什么的、
啊哦，
我都有用在他们身上啊。
当然，我一定，我们就算这不是红包，用不用在他们身上？
就算没红包，
对，
我钱也会弄在他身上。
没错，其实所以终点来说，你还是拿那些红包填补我们的家用啊。
对，
孩子是我们家用，他花我们的家用嘛。
是。
是，
好，好了好了，我会，
好，
我好，今年列计划、
嗯，因为我家，我们的红包，我不确定你们红包多少，这就算红包的金额了，
因为每个家真的不一样，
真的都差蛮多
的，真的
很，我小时候最惊讶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国小就有同学拿破万，
哦，
真的是破万，
这不是应该的吗？
等一下，我拿到钱了，我太惊讶了。
没有，我们是总和，不是单包破万。
当然啦、
啊。哦，
破万是应该的。
哦，对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很多、
哦，我们家亲戚也不少啊。
大家一包一包也都是一千这样子啊。
我。
但是累
积起来，
两边累积起来就
哦，每包都有那么多哇！
因为我有两边的阿公阿嬷，
对，好，
加两边的亲戚，
好，
所以就是。就会累积、
哦。我觉得我要进入到不同世界了。
因为说讲过年，就真的是每个人家里都不一样。
哦，所以你也是破万那个同学耶、哦。
对，我是那个同学。
好，所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破万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嗯。
而且他们还会说：“哦，今年好少哦，只有2万。”
哦，2万我倒是没有。
然后说：“啊，你们有点好好，我今年只有1万出头。”我心想、嗯：“哦，所以之前更多。”我超惊讶这件事情的，我从小一到小六都非常、嗯、我哎，从、欸、会算数字，我记得是小三那时候开始，
嗯、
然后到小六都非常惊讶这件事情。国中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国中后对于这个数字就比较习惯了，就是哦，原来就这样子。
嗯，
因为我家的红包都不是包那么多的，
你说单包就大概可能几百块、几百块、几百块，
就只有最多的是那个，我一直印象深刻是那个阿嬷，那时候阿嬷还在的时候、
嗯，
她是最多的，因为她一次都是2000块。
嗯，
2000块就是我觉得就是单包最多的。
嗯、
那我爸妈就我妈一次包，就是大部分都是1600，然后我姐姐2000这样子。
嗯，
就是这样子，然后亲戚朋友都是200。
哦，亲戚朋友都200哦。
嗯，我不知道是他们说好的默契还是怎样，都是200。
怎么这么？
对，就是都是200。
亲戚
也有600的，200、600、200、600。那有比较，然后就会有那个比较有能力的。 亲戚，他就是会所有的小孩全部都包，嗯，然后就一堆一包，
哦、
啊，当然就全部都200啊，嗯、就那他都是准备一叠那种的，
哦，一叠里面全部都是200，
称之为社交红包，
逢人就发，
对对对，社交型红包，因为那是大老板，他就是大红发、嗯，那当大量来说，里面都是200，正常的、嗯嗯，那就算是一些其他亲戚，真的都是600，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说好这样子，
可能就是哎、欸、发现。就是总有约定成熟哦，你200，那我明年我也都200，这样就好了。就是大家不要给彼此压力或为难。
真的，所以我统合算起来就都是5-6千居多。
嗯，
然后有一年逼近大概8-9千，我就说哇，今年好多，天哪，我可以买一个。那时候我记得那年就买那个游戏机，那种 Game Boy 那种。
嗯，
我就哇，今年可以买了，或可以买大大玩具。然后跳破万的时候，心想。那个小富豪，他发财了，他今年发了。哎、欸，我当时听到就是有人一次拿就是3-4万那种，
那个太夸张了吧？
我就觉得哇，一个你我都不知道他。
但我有听过阿妈单包包给孙子包10000的，就哇，
哦、对，真的真的
哇，
他们就是说、哦、
一包抵我好几包、欸嗯，
我就说哎，阿妈的包什么8000、12000啊什么，嗯、就哦，这个阿妈。嗯、
是当那个结婚礼金在包，
对，就是哇，所以我对这些是一直蛮惊讶的。
嗯，
那你们呢？你刚刚说你是破万派的，
我们破万派，我们大概会落在13000-14000，我最后都记得在每年大概13000-14000那边、
欸。这样讲起来，你就算跟你妈分了之后，你的量还可能比我还多。
我们都有大概分都7000-8000吧，有时候。
对，
我记得到最后的时候，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所以总数还是比我多。
嗯，
因为我就算全部我自己拿，但是就是那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我妈可能觉得，嗯，啊，就阿奶奶啊，也不用跟小孩子
讲。哦，好、啊，也是。
对，但我最小最小的时候，我记得有几包是就是妈妈拿走的，因为那时候还太小，
太小，
我就
运用
拿到红包开心了，
就是红包袋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那再大一点后，给自己运用的时候，就是嗯，我就习惯这个数字了。
嗯。
哇，你们真的是可以过个年就发财，
什么发财？
羡慕
啊！好啦，那过年我小时候还有一个过年的习惯，我到长大才发现，天哪，这是
也是只有你们有，
也是只有我们有
什么习惯？
就是因为我们呢，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初一全员到齐，
全员到齐，
所以全员到齐是所有嫁出去的女儿
哦，
都会初一的时候回到娘家。
对，
其实我后来到长大嫁到你们家才发现，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以在早期点习俗是蛮比较少见的，
但是这是我从小就是这样子，
所以连那些叔叔婶婶他们，
对，他们
也是能够说服。
对，他们
因为婶婶要回来，
对，
所以婶婶能够说服叔叔那一边的亲戚，
对，回来。
大年初一回来，
回来
是蛮能够沟通的，
蛮能够沟通的，真的。
对，因为以习俗来说，通常是
初
二回娘家。
哎，有些习俗严格到说是初二过00:00才可以，
对对对，
出发回娘家，
没错没错的那种。
嗯、
我有听说过，
对、
嗯，我家是没有那么严格，但我们一般习惯都是初二，然后我妈就会带大家一起回娘家，
对，
就蛮正常的。
对，然后我为什么惊讶，是因为。我们的周遭亲戚每年聚会大概破50人，你看这50人很多都是嫁出去的女儿，
对对对对。
那后面他们那个另外一个婆家是多么的大方啊！
大方哦，就是真的要沟通了，
真的很能沟通，
能够沟通，就是没有到那么传统的，
嗯，
对，因为你真的讲说，哎、欸，我二年初一我就要出发，这件事情也蛮妙的，因为他们大年初一是要大家大嫂。初三拜年还是初一拜年？
我不知道。
我记得初一就要拜年吧。
对，就是互相拜年。
对对对对，然后初二回娘家，
回娘家，
然后初三就出去玩了。
嗯，
对啊，所以初一是要拜年的。
嗯、
拜年的时候大家都回娘家了，家是没人的。
对，我们家是没人的。
对，没人的，因为我记得印象，如果这个的话，我有印象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都会有那个轮流的舅舅他们来我们家。
哦，
然后
轮着来，
对对，轮着来
拜
年，
这样子，
然后聊一下天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说啊，明仔再登记啊，这样子的，
有点是那个刷登，就是那个什么，
像我就是我姐刚嫁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会去
带姐姐
我姐家，对，然后跟我姐讲这件事情，
嗯、
因为是小叔，我是小叔小姑， 我叫什么啊？辈分好难记啊。
对，
总之是因为我就他就我一个弟弟而已，所以我就会去那边哎，跟我姐姐聊一下天啊。虽然我们没有那个习俗，但就是只是说哎，不然就去那边聊一下，
就是、
因为妈妈不能去，
会走这个仪式。
对，因为妈妈不能去嘛、嗯，然后他也不是那时候回来，啊，就我去，嗯、就变这个意思。
对。对所以我们初一很少见的就是全部都是。
哎、欸，那你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妈有说什么吗？我还真不知道。
我结婚前就跟你讲过了。
对，
我结婚前我记得我就跟你说，我们家是初一就一定要回到娘家的。
哦，那时候，
然后那时候你不以为然，你就想說哦哦，好好好，因为你没有想那么细。
对。
后来我第一年的时候，妈有点哦。没等起啊，就是他有点惊讶，对，
就觉得算了。
他后来就也习惯了、
啊，
每年就是都这样子。
因为我们家没在意这件事情，
就除夕，因为大家都已经聚在一起吃饭了。
对对对，就说、嗯、我们就是除夕围炉，然后就说啊，明仔被出发的啊，规定嘛，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子。
其实那也是因为我妈，就是我们大年初一已经没有在。
没有在走村，
对对对对啊，对走村啊那个词，
对，
就已经没有在做这件事情了、嗯。然后真的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嗯、所以就没差。
对，
但那么多个家庭没差，也真的蛮厉害的。
我是觉得也觉得蛮厉害的。
那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有印象吗？
我记得大概是我从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因为我爸爸的兄弟就只有一个，他们两个兄弟生好像应该七八个姐妹吧、
哦，
都是姑姑，所以有一次姑姑们都没回来，然后初一就只有两个兄弟的时候，觉得特别寂寞，特别冷。后来就号召说，那以后大家就初一一起回来聚会，对，
哦，所以
然后就这样号召，就大家真的
你这个有问真的问过你爸吗？
有啊。我印象过这件事情，
就说那一年开始，
嗯、对，就那一年
大家去沟通就可以了。
对 对, 對，大家就去沟通，然后就可以了。但是大部分的出去嫁出去的姑姑姐姐们，她们其实都原本都是跟婆家一起住的，
对，
所以她们的相聚不差那一天。
哦，也是啦，嗯，嗯这也是蛮有道理的。
对、
嗯，反正就都在聚在一起了，
对，都住在一起，就也没差这样子。
但是有些住在一起的也会，就是因为他们家比较传统，
嗯，
所以他们才住在一起。就媳妇住进去嘛、
嗯，
那就会更严格的说，哎、欸，你不行啊，你要初二才可以哦、喔。我是有听说这种的、啊，
我有听说这种的。
我那天在那个 D 卡上面就看到这种，
嗯，
就在讲这件事情，就说他们家很传统，什么一定要怎样怎样，平常都不能回去哦、喔，只有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过年也是一样，要初二才回去，好、
嗯、
像就很奇怪，这时代的还有人这种做法。D 卡年龄层比较年轻一点，
对对对，
然后说怎么什么时代还有这种做法，我才不要。
对，
然后我
那时候就叛逆的心就有点起来。
然后我觉得，对啊，什么时代还有这种想法？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奇怪的观念。
嗯，
对，好，这也是蛮特别的。就是，但现在应该越讲越正常啦。
但是嫁给你之后，我发现一件更特别的事情。
更特别的事情还有什么？
就我记得我们搬出去，我们原本嫁进去都住在你家嘛。
对。
但是搬出去的第一年要过年。
对。
我就跟你说，哎、欸，那个今天除夕夜我们要回妈家吃饭，你还问我说、
哦、
为什么？
哦我那个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家了。
对，
围炉是我们这一家围。
对，你觉得是这样这一家围？
对。
但我觉得有爸妈在就要跟爸妈围。
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年你跟我说为什么的时候，而且还跟我争辩，你就说你要干嘛干嘛干嘛，为什么又要回去什么的。我想说，到底是你是儿子还是我是儿子啊？
超不想回家的，
超莫名其妙。而且我是中午就回去吃，晚上要回去吃，因为除夕一整天嘛，啊，妈妈拜一拜就会很多东西嘛，
没错，
我就会提早回去一起帮忙吃。
对啊，对啊，所以你中午就回去了，晚上干嘛要回去？
对，我那时候觉得，天哪，你也太叛逆了吧？嗯、为什么不
就没有不啊？就觉得麻烦。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是想说，啊，如果你要我们家自己围，这样我还要去菜市场买菜
啊，对，
那更麻烦。
对，后来你讲有道理啊，就是爸妈都在，应该是去爸妈那边围。
对啊，所以后来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还、嗯、来自于我家的以前的一个现象，让我以为是这样子的，嗯、就是我们家是吃完围炉，我们家有两个状况，
嗯，
小时候就是还没结婚的时候，吃完围炉之后。我跟我爸会去阿公那边，那时候阿公还在的时候，
哦、
会去阿公那边跟阿公拜年、嗯，然后拿阿公那个包红包。
嗯，
所以我是
吃完饭才去。哦，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 我们应该是在家里吃完饭，我们才去
回阿公阿
妈家，对，拿红包或怎样讨红，小孩子讨红包。
哦，有道理耶。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因为围炉是家里围，我们完之后再去拜就长辈，
嗯，
这样是正常的
拜访、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每年过年都会吃完饭之后就说，哎、欸，要去阿公那边了，那就找阿公。那我再大一点后去阿公那边就有点就会有点无聊，我就要找如果表哥有在就才找他玩，
嗯，
是这样的关系。
哦哦，所以你的成长历程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更早成长历程，因为讲到去哪边玩、嗯，我就要讲一个更奇怪的。
嗯，
我们家以前做生意的，
对，
所以更早的时候做生意那一天是没有围炉的。
嗯，做生意那天没有围炉，
因为我爸妈在摆夜市。
但现在夜市不是都会休息吗？
哦，那时候没有。
哦，那时候
超认真，
这么拼。哦，
有几年啊，我姐在摆。嗯，所以我在家里，我们在家里吃完之后，我是拿便当去给我姐的。
哦，是哦，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而且那时候我每次，因为我送过两年，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除夕夜大家都围炉，七点多的时候，路上全部都
没
有
人，
对，都没有人。然后我就这样数数数，然后到那边，然后跟他，给他，然后跟他一起吃完，我再回来。
啊，既然路上都没有人，为什么姐姐还要摆摊？
哎，因为等人出来啊，你不能等。
哦、
对啊，
就是大家吃完饭有钱到时候就去外面 shopping，
大家都要八点多的时候会出来，但你不能八点出去摆摊啊。
哦、
你要先摆好等人家啊、哦。那我们家是卖饰品的、哦，所以大家有钱就会去买一些亮晶晶的回来啊。
嗯、
所以那是摆夜是这样子的。
哦、
所以我爸妈过以前更早期的时候，他们过年的时候就是在那边等啊。
嗯，
所以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
没有在围炉的。
对对对，就是吃这样子的、嗯。所以这个习惯下来之后，我爸妈对这件事情也。就这样子，
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觉得说啊，一定要围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意思有道就好了，所以他们对这习俗本来就没那么在意的。
嗯，
那这个习惯下，我就觉得嗯，就是这样子了。
原来是这样，
嗯、所以因为生活心态改变，本来很多传统就会变成是一直改变、嗯，而且我们家讨生活的人没有在，然后哦，每年啊，真的是那时候就是最大的日子呢，就真的是大红包红包
的，
对，就是会飙起的，就是一定要。就是大家会很多钱、嗯、
对，
然后只要塞个几句恭喜发财，多说几句大家就很开心，
就是一直掏，
对啊，所以当然要赶快趁着赚啊，
趁
我们生意人是这样子的。不然你觉得那个过年为什么你在摆摊、
嗯、
你们在走出我们在摆摊我们在那边做生意就这样子、啊、你们最有钱、
哦、
我们在赚钱、啊、
真的。
那么放假像我爸妈放假也都是不喜欢放假日的、假日要赚钱，
嗯，
而且放平常日，
对，
这样子才能够做起生意、嗯、所以我是这样心态。
难怪你假日都去公司。
对啊，本来就是趁大家不在的时候我们赶快赚钱啊，大家在我们就觉得啊算了出去玩。
哦，原来是这样、嗯、好好，那我懂我懂了，
这一趴不要多，但因为我们的习惯真的是跟我觉得跟意义上或者是不能跟说大家不一样，因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元了、
嗯、
可跟传统意义上是比较不一样的。
嗯，了解。所以我后来真的是结婚之后才发现，因为自己结婚就算了，同学们结婚，你也会听到别人家说
哦，
因为他们家是那样子的，
嗯、真的
我也觉得哦很惊讶，就是真的是每个家庭都有自己过年的方式。嗯，
后来查就有网络之后，你查网络的状况，事实上就可以
略知一二
了、
嗯。
而且我还有一年过年没有回家呢。
你说你在高雄吗？
对啊。大学的时候有年过年是没有回家的。
为什么？
为什么？好问题，我也忘记了。
但是在高雄谁要理你啊、欸？就是你一个无亲无故的人在高雄，
超奇怪的。
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懂。
我现在有点忘记了，但我那年没过年没回家的时候，还被我就是我姐还那时候还要讲什么，就是干不回来，然后说、
啊、
哦我那边有事情啊，这样。
你也太叛逆了吧，
超叛逆的。所以对节日这件事情，就我很没有过节这件事情的、
嗯、非常没有。
对我来说过节真的是比较大家讲的比较坏一点，就是是一个仪式的事情，
对，
它是为了某个仪式感才做出来的事情、
嗯、
那如果不想要那个仪式我就不做这件事情。就比如 像情人节、
嗯、
如果我没有喜欢的人，我压根就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我喜欢的人我就会借机趁现在。过年是
一
样，过年如果说有想要团聚的人或什么这样，就觉得哎，赶、欸、快趁这时候号召大家一下。但如果没有的话就这样子。
哦，好，
很
意思，真是个冷漠的人
啊，冷漠。
嗯，反正过年就是大家热闹一点。哎、欸，今年低调热闹好了，不要太热闹。
对，今年我看那个报道，就是有讲到，就是大家的。 那个车票，嗯，买的数量很少。
哦，今年
就相对于去年来说，少很多。就我看那个高铁票都还是有剩，不然像今年你看，下礼拜一二就
开始
上完上两天班，然后就开始放假嘛。
对，
照理说那两天班的车票都会卖得很，就卖掉很多。嗯，因为大家就是会提早买嘛。嗯，那今年都还有剩。
哦，是哦，
甚至连礼拜三的已经放假了，还有剩，
这么剩哦，
这么剩，哇，超奇妙的。
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大家选择不要坐大众交通工具，
有可能是开车，
开车，所以路上会很塞，
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更有可能是大家就觉得啊，我假设我今天我是在北部的，我就觉得啊，那我在。不要回去南部，因为怕病毒的流动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南部的就想说，不要到北部之类的，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地区的流动本来就造成这件事情了。
对对，
真是蛮容易发生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过年就大家要记得戴口罩。
好，最后一趴，我们来聊吃
吃。
对，过年吃什么？
过年吃什么？
对，
这我就要分享了。
好，你说。
我们围炉那时候在咖喱老家，围炉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火锅炉。
火锅。
是用 Sabin， 就是那种洗脸的那种铝盆。
哦，大家可能有点难想象。
我这次照片附上，
要附这个照片，
我们用铝盆火铝
盆
去做很大的铝盆去做火锅。
对，
而且每年一定要用这个铝盆，才有围炉的感觉。
是，等下有那锅气吗？
超奇妙的，我也不知道哪一年就是
开始
大家就用铝盆，就觉得导热很快，然后又够面就是。面又够大，
对，但超烫啊，
超
烫，旁边都不能碰到。
没有，其实铝是不适合拿来煮啦。哦，对，
该不会有金属流出？
对，就是如果你温度过高，其实会有那个铝。
哦，天哪，你会不会整个家族去中毒？
对，
好像不太 对。
但是就是那个仪式感，
你可以买一个很大的不锈钢也可以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就不买。然后每年就要在那边洗，
啊，
还要特别洗那个铝盆出来，
这样洗那个金属都流出来了吧，好可怕，
啊！对啊，对啊，这次附上，哦，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那个铝盆火锅，
对，很妙。
那你呢？你吃什么？
我们家吃的其实还蛮普通的，
很普通吗？
对，就看那一年就一般的等你踩啊，
等你踩，
不吃的等你踩，
等你踩，我真的是嫁到你家。
才开始吃吗？
才知道原来过年要吃等你踩，而且等你踩这么难吃
哦，这可困难了。每年一定要吃一根的，
每年一定要吃一根。而且妈，因为他就是他的做法，就是会把它加那个鲔鱼
罐头
下去拌，就已经还是没有办法去压制它那个本身的味道。
对，
就觉得
好奇怪，我不知道当年谁发明这件事情的，把它取名叫这
名字。可能等你踩滞销，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找个名目卖掉它。
大家如果吃等你踩就知道它有多难吃，就它本身很苦，很苦，
很苦，很苦，
超苦的，比那个苦瓜的那种
还要
苦，因为它苦不是回甘的，
对，不是回甘，它是直冲脑门的。
没错，所以我家的菜就是很标准的。照什么等你踩啊，年年有余啊的那个习俗，那個，
因为有拜拜的关系，
对对对，
就是大鱼大肉，
没错，
完整鸡啊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妈会开始从下午开始在那边自己买一只鸡来
剁，
剁
鸡，
剁鸡。像啊，像年纪比较大就没有剁，就请他剁好，但是最后一只鸡在那边吃，對對對，超奇妙的。
对，
这是我们家吃比较常这样吃的，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呢，啊。我到某一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外送年菜开始比较兴盛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可以外送年菜呢，
很方便。
对，我第一年跟我妈讲的时候，我妈就
不以为然。
对啊，她超不以为然，干嘛？跟你住的喝啊？但最近她转性了。
对，她最近开始就说：“佛跳墙那个外面买一买就好了。對對對對”
哦，这是红本的呢，
个个的来啊。
对，真的。后来就觉得围炉这件事情，真的大家要把它简化到实质的意义上，而不是那些奇怪的仪式上，就是聚在一起吃饭是最重要的嘛。
对，
管他是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吃。
但是我没有尝过在外面吃，我即使我娘家也没有，在你
们
家，
我家也没有在外面吃，但可以
有吃过外面。
等到可能某个特别的日子，可能也有机会到外面吃。但可以开始从外面叫进来吃，我觉得就已经是打破那件事情了。
对，
那不然真的很麻烦欸，每次我都觉得这个准备这些东西很麻烦，因为我印象，最后讲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某一年我回去， 那个就妈妈回娘家的时候，
嗯，
然后娘家那时候是一个姑姑，对，姑姑她，然后因为大家都回去，所有的家族都回去。
嗯，
然后当妈，我妈也会帮忙什么之类的。
嗯，
可是因为毕竟那个家是她的，
姑姑是媳妇。
对对对对对，
那个、家媳妇
的，那家媳妇，所以她从一大早就要整天在那边忙那些东西。
嗯、
然后印象，我小时候印象就觉得她脸好臭，就每次过年看她那次，觉得她脸
笑不出来。
对，她脸好臭，我就觉得她真的是不是很凶？
嗯，
长大一点后就可以有点体谅她了。她可能没有休息，然后整天忙整天，
而且你一年就看她最忙的那一天。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脸就好臭。真的好辛苦哦。
对啊，因为就是从早你就要开始煮煮煮煮煮，然后大家已经煮到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吃。
吃，
你是吃菜不会的人。
吃菜不会。
嗯。
再来，如果人再多的话，你要煮两轮。
对。
所以人家吃完到一半，你还在煮第二轮。
那种黑上面膜啊。
对对对，你要在那边忙东忙西的。我心想：天哪！
对，
叫外送了，
出去吃啦。
对啊，叫外送，因为可能要在家里，所以叫外送我觉得是最方便的。
嗯
那今年，因为今年不像去年的外送那样，外送从去年开始兴起嘛，所以今年一定会有那种过年还在。
你说 Uber 外送？
对对对，
会有这种吗？
一定还有还在工作的人，或者是趁这时候可能会赚到加急的人。
哦，真的耶。
对啊，时代的演变。
对，
好啦，我们这集过年都大概聊到这边，好，也希望大家今年都能过个好年。
嗯
那我们这里是夫妻原声带，我是林总，
我是白露露，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